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我是海伦。今天来到我们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临床心理学家 Norris 马信成先生。欢迎您，马先生。
海伦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备受瞩目的柿子惨剧。这是跟最近由澳大利亚国家妇女安全研究组织和澳大利亚家庭暴力死亡审查网络联合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有关。这份报告显示呢，柿子，也就是父母杀害自己的孩子，当然这其中呢还包括养父母杀害自己的养子或养女，以及继父母杀害自己的继子或继女，哈，已经成为了继亲密伴侣凶杀之后的澳大利亚第二大常见的家庭凶杀类型。那么首先呢，我想问一下马先生，根据您的经验哈，哪些是与实施柿子行为相关的常见心理特征和精神健康状况呢？
其实澳大利亚从大学研究所到国家不同政府部门里面呢，一直有相关的调研。比如说在 Monash 大学里面，他就曾经有过一个很出名的柿子研究项目，当时追踪了50几起这样的个案。他们发现，最大的风险因素是父母曾经离异，有精神疾病病史，再加上有过家暴的历史，甚至是虐待儿童，这就是预测可能会出现柿子的最终的悲剧结局的四大风险因素。
我们知道澳洲每年有20起柿子案，您认为导致这一数量如此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其中可能涉及哪些潜在的心理问题呢？
不同的实施凶杀的人，比如父母甚至是养父，其实他的内在规律性都有点不同，所以我们呢要从几个角度呢来看一下。首先呢，从母亲的角度的话，研究发现精神健康疾病是柿子的一个最大的因素之一。有些移民群体如果在来澳洲以前就经历过很多比较悲惨的一个心路历程，来到澳洲后，某些以往他经历过的悲惨，比如说被性侵、被控制，再度发生，就会急速激发母亲的绝望感。所以呢，他的精神状况很容易急转直下，然后有可能发生柿子的情况。当然，离异也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他被抛弃以后，他自己没有生活能力去供养孩子，所以有时候他认为自己活不下去，那他不如把孩子也带走。所以柿子的母亲很多时候是柿子再加上自杀同时发生的。如果是父亲的话呢，往往很多时候呢可能会觉得生活很失控，孩子很不听话，干扰到他，而且父亲往往也是有家暴史，就是说会伤害过其他家庭成员，在某些事件里面可能就是太重手，或者已经怒火中烧，不管就伤害到孩子。还有一个因素是父亲比较多受到毒品或者酗酒的化学干扰，甚至在难以清醒之下去做出这种柿子的行为的。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养父或继父可能也会有柿子的行为出现，但是呢，养母数据上看的不多哈。养父或继父呢，通常比较少会预先去警告。研究发现，就是说很多父母老说你闭嘴，你不要再吵了，我很烦，或者你们再不听话，我就杀了你之类的反应，他会有某些的警告。但是通常继父比较少预先警告的，一出手可能就是很重或者说要命的。当然从人情上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不是自己的骨肉血亲嘛，父母那些可能还是有些情感因素，在天人交战的一个过程里面慢慢最终走到失控。养父的家暴历史、虐待儿童、使用软性毒品、非法毒品，这个比率也是非常之高。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家庭暴力或者说不同父母的身份在柿子这个严重问题上，他的心理脉络或者出发因素呢，有同也有异。
确实也正如您所说，就是这个家庭暴力跟柿子之间似乎是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暴力的主要施暴者呢也是以男性为主，但是作为施暴者的父亲和作为受害者的母亲其实都会杀害自己的孩子。目前的这份研究报告呢还显示，被父母杀害的儿童当中啊，几乎有一半是不到2岁。那为什么2岁以下的儿童特别容易成为受害者？ 您认为这纯属巧合，还是说有某种特别的原因呢？
这个还是有些原因的。两岁以下的孩子几乎没有自己存活的能力，所以父母对他们甚至都不需要毒打，他只要舒服照顾，可能他们就会饿死、渴死，或者说受到某种伤害。所以这个跟他们年龄还有脆弱性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1到2岁的孩子，通常见到他们的人也比较少。一般2岁以上的话，大部分都已经去幼儿园，所以你突然间不来，或者身体有很多瘀伤的话，学校老师是比较能够关注到的，就会早点有其他成年人能够干预介入。但是婴幼儿很多时候都在家里，大家想想，如果父母可能自己都很绝望啊，或者被酒精啊、毒品影响啊，他自己可能日子都过得不怎么样，所以更难有其他人能够走进来用有力的干预保护孩子。而且这个年龄呢，大多数孩子的语言能力呢还没有发展，或者说非常基础，所以偶尔可能到街上，哪怕他感觉不对劲了，这个孩子也说不出什么。但是如果孩子再大一点，4、5岁以上的，他能跑，甚至他能呼救。但是1、2岁的孩子，如果大家在街上能看到，哪怕他在哭，不一定想到这个可能是求救讯号，大家会想，孩子嘛，就是会哭。所以呢，这几个因素可能就造成了非常年幼的孩子遇到这么极端、不人道、伤害性的对待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多大能力能够去支撑自己，寻求外部帮助。
这个当中是不是也存在，就是说有一些妇女是因为比较年轻，然后也不知道该如何照顾自己年幼的孩子，或者说是有产后抑郁的因素在里面呢？
产后抑郁这个因素是非常普遍的，就像我们前面说哈，可能有80%几四子的母亲其实都是有比较重的精神健康疾病，抑郁症是其中一个，甚至不排除已经发展出，比如说精神病性的抑郁症，甚至是直接就有精神疾病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当然，前面说的绝望感，绝望本身是人类共有的情感。在某种无力而无奈又逃脱不了的处境之中出现这种心理感受，这个绝望感本身不是精神疾病，但是绝望感一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很容易伴随重性的抑郁症，甚至是会比较容易产生强烈的自杀的念头。在抑郁症的研究里面，就有过所谓的叫抑郁症的致病三要素，一个是对自己的自我形象低落，觉得自己没用；第二，觉得世界很无望。第三个是将来他是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导致有抑郁症。所以大家也看到绝望感是很容易有心理健康疾病，然后他的认知功能、现实检测功能可能就会很受损，或者说他会产生一种理想化的画面，就是我以为这样子我就到天国去寻求更好的生活，也把我的孩子带走。所以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这种的认知误差，这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那么对于这些弱势的儿童，您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干预措施来防止世子犯罪事件的发生？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可以为这些弱势的孩子们做一些什么呢？
我们首先应该对他们的整个家庭啊有一定同情的理解，因为在悲剧之前，尤其是母亲，往往都是有比较重、比较困扰的精神健康疾病。与其把他们当成是罪犯，其实我们要看到一个复杂的层面是，可能他们的父母是非常需要帮助的。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妇女有经济非常困难，或者常常受到家暴，可能我们就需要去支持这个母亲了。因为母亲的绝望感下降，心理健康比较稳定的话，其实就从根子上消除了很多会导致母亲去世子的一个前提条件。当然咯，对父亲有点不一样。如果父亲是施暴者，本来这个行为就是违法，不应该被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去帮助父亲也是很需要，但是比较复杂。研究发现，亲生父亲有时候也会因为绝望而弑子。这个很多时候是父亲觉得他是被离婚，女方不要他。这个时候他如果很绝望，他有时候会出现一种一拍两散，甚至是报复的心理。所以他就不纯粹是一个掌控了，他完全失控的，就是我拿你没办法，我就对付你的孩子。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有时候有些父亲需要被支持。当然，这个界限很模糊了。如果你一直暴力的话，母亲或者孩子不想再见你是有理由的。但是，怎么样平衡这个过程，其实更重要的学会去改造自己，然后最终在特定的一些政府监督的机构的保护之下，可以局部的见见孩子， 减低这个父亲的绝望感，可能这个事情能够相对来说圆融一点，没有激发到那种一发不可收拾的那个局面。如果父亲有吸毒或者暴力的话，哪怕他没有直接伤害孩子，让孩子长期目睹父亲欺负母亲，这个本身在新州儿童保护法里面都已经是一种虐待儿童的表现。所以我们如果听到这些讯息，或者大家听到邻居吵架打骂，哪怕是不是打孩子的话，都应该帮忙报个警，让社工啊、警察啊去干预。当然了，这个干预的过程不是一步到位，这个往往是一个过程的，甚至有时候一开始是气力不讨好，因为母亲是弱势的话，有警察干预，一般这些施暴的男的在警察面前不敢怎么样，警察走了以后可能继续欺负这个女方，所以这个女方可能会甚至觉得你们就帮到忙，多管闲事。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怎么样控制问题，甚至持续给母亲支持，给母亲教育，尤其是如果他们是非英语背景人士，像移民群体，如果他新来到澳大利亚，他并不了解澳洲对家暴、对虐待儿童的定义，很多母亲自己可能也很忙，他觉得在我们的风俗里面打打老婆、打打孩子，他们觉得是不违法，或者说没人管，所以他也习以为常的。但是他来到澳大利亚，我们必须要教育他，澳洲就不是这个规矩了，这个是零容忍的。而且呢，他如果遇到什么事，有很多的社会资源能够保护他，比如说妇女庇护中心、儿童保护中心、儿童保护服务，种种种种能够救助。因为这个母亲如果知道有支持的时候，可能他整个想法就不一样了。当然大家帮忙呢，也要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哈，因为你要救人，首先你要确保自己安全，才能持续去支持。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也要小心。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临床心理学家 Norris 马信成先生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访，谢谢您。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